记得上一次我特别和大家思想到有关摩西，他是个男孩子，在那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里产生下来，他出生时候如何面对各样的逼迫，各样的艰难。然而借此我们就看见整本圣经里面论到神的心意是要得着男孩子，而这个男孩子不是指着肉身要生一个男孩，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男孩子是预表得胜者，也就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得胜者，包括弟兄和姊妹。而这个男孩子他又有一个特点，是预表神在每一个时代要得着得胜的儿女，成为他的见证，与他配合转移那一个时代。就像神得着摩西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就给拯救出了埃及，然后完全来归向神。神得着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人再次归向耶和华。神得着施洗约翰的时候，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各处的人都悔改，然后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叫耶稣基督那个真光能够临到他的子民。还有新旧约里面许多神的仆人，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当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更是带来人类最彻底的拯救，因为他完成了救恩，成为人类唯一的救主。那么今天我们在继续思想摩西的时候，我想先很简略的把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神怎样向摩西显现，在这个显现之前摩西的所经所历的一些情形简单描绘给大家听。摩西小的时候就在法老女儿的家中，也就是王宫里面长大的，他的母亲呢，由于在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脚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男婴的时候，当时呢他需要有一个奶妈来养活他，结果摩西的姐姐呢就找了摩西的母亲来成为他的奶妈，因此摩西从小呢一面吃母亲的奶长大，另一面更是受了母亲把这个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这些信仰上就教导他，影响摩西的价值观、人生观，并且让他呢爱护自己的民族，也深深了解自己民族所受的苦难。因为摩西长大是在埃及的王宫里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他的骨肉之亲的同胞呢却是仍然做埃及人的奴仆，天天受尽各种的折磨。所以神的摩西他没有因为他是生长在王宫里面，以致呢他就无睹或是服侍他同胞所受的苦难，没有，他反而是为着他同胞所受的苦难常常呢在那边挂心，常常在那边担心。所以圣经记载摩西长大之后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因此他就到了神的子民当中。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章那里就很清楚的记载，特别在第二章那里就记载有一天摩西到了百姓当中，就是以色列百姓当中，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在打一个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呢他就冲上前去拯救那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他一拳就打死那个埃及人。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以为他凭着自己在 这个埃及的王宫里面所学进的一些学问，还有他在埃及王宫里面所学习的那一套的本领，一拳就打死一个埃及人。他想凭自己的力气大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当时他有一股火热的心，他有一股爱民族的心，他有一股仗义救人的心。然而没想到到第二天，他照样到百姓当中去关心他们的时候，忽然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彼此在那边吵架。他就上前去劝自己的同胞说，你们是自己的骨肉同胞，为何还彼此这个为仇来打架呢？没想到其中一个希伯来人就对他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一个埃及人吗？这一来摩西惧怕了，他发现原来他以为他杀那一个埃及人是没有让人发现，暗中埋葬他就算了，没想到他杀那一个埃及人连其他希伯来人都知道了，甚至圣经记载那件事就这样传开了，传到法老的耳中，法老就准备杀摩西。这个时候摩西当然知道法老的权势和法老那种残忍对待以色列人的手段，何况他杀了埃及人，他立刻逃命，当夜逃命，逃到米甸的旷野去了。米甸的旷野当时不在埃及的版图里面，所以可以避过法老的手。你看，原来他大好前途，原来他是称为法老的孙子，将来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的。但是有一天他让法老发现，原来他是希伯来的民族，原来他是帮法老所对付所镇压的希伯来民族来杀埃及人。这一下子他真是一夜之间惹来杀身之祸，不仅仅要失去他一切所有的，他所有在法老女儿之下那个承受产业、享受皇宫里面许多奴仆的服侍、荣华富贵，将来又有机会继承法老的地位，一天之内他所有的财富、他所有的享受、他所有的前途、他所有属地的祝福完全失去，甚至要惹来杀身之祸。这是实在是就像是大祸临头那样。然而难道摩西不知道他凭自己去杀埃及人，今天杀一个埋葬了，明天杀第二个埋葬了，迟早会让别人发现的，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他完全知道，他对当时这个埃及国的情形相当了解，因为他本身是在王宫里面，他了解埃及人呢是天天在那边奴役以色列人、监视以色列人、欺负以色列人，要凭着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拯救一个国家的民族，谈何容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他的心灵活了，他带着一个赤子之心，也就是说他带着一个火热之心要来救自己的民族，因为他认识他们是属神的民族，他凭着自己血气之勇，以致血气方刚的摩西还是一个青年人，出来的时候就想凭自己来得胜，结果没想到泛起的是一天之内所有的属地的祝福福分都失去了，然后就逃命了，离开皇宫，还有离开所有的享受，甚至连自己的骨肉的母亲、骨肉之亲也要离开，他就逃到米甸的旷野了。然后圣经记载，当他逃到米甸的旷野的时候，他看见这一个有几个女子出来牧养， 然后他就同情怜悯他，因为摩西很有正义感，他就帮他们把这个井里面的水打起来，来喂养他们。原来这几个女子正是在米甸啊，当时一个祭司的七个女儿，而他七个女儿呢，每次放羊呢都是很迟回来的，因为呢其他牧羊人欺负他们，那些男人欺负他们，不准他们用水喂养自己的羊，要让他们都喂养完他们的羊群之后，才让这几个姊妹去喂养他自己的羊群。而今天就不同了，因为遇到一个埃及人名叫摩西，他仗着义帮助他们啊。这个时候这个摩西因为帮助他们，其他牧羊人都不敢欺负了，结果他们的羊群很快就这个喝足够的水。那一天这几个姐妹回到家中之后，她的父亲很奇怪，为何你们这样早回来啊？然后她的父亲借着了解就知道，原来他们遇着一个埃及人名叫摩西，对他们那样好，就这样来帮助他们，把所有的羊群都喂养，叫他们不受这个当地牧羊人的欺负。这几个姐妹的父亲就立刻说，你们为何不把那个埃及人带回来，在家中来接待他呢？结果他几个这个女儿们就去找摩西，把摩西带到他父亲的那里，结果他父亲呢就定义把他的女儿其中一位叫做这个就是后来做了摩西妻子的，就许配了摩西。那么他许配了神人摩西之后呢，摩西也喜欢，所以后来他就成了摩西的妻子。那么摩西就开始替他的岳父在旷野牧放羊群。我们看见原来的神人摩西，他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可以说是娇生惯养，娇生惯养是完全是常常周围旁边都是仆人，都是使女。没想到有一天他为着要拯救神的百姓，他竟然付上这样的代价，要到旷野，并且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要靠别人来养活，并且要做一个非常低微的工作啊！这个工作是什么？是替岳父放羊，是替岳父放羊，多没有面子啊！你知道打岳父的工啊，实在来说是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最不能抬起头来的。然而摩西这个时候竟然是低微到一个地步，替岳父放羊，然后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替岳父放羊。这一放羊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一百天，而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摩西头一个四十年呢，就是除了在埃及长大之后，后来逃到旷野，然后他接分之后所有的那二三十年的时间都在替岳父放羊。你会看见一个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的人，大有才能大有才干大有作为的一个青年人，他因为爱神，他因为爱神的子民，他付上了那样大的代价，要逃离自己的家园，然后要漂流到一个荒凉的地方，成了一个很卑微的人，替岳父放羊，好像没有出色那样。然而摩西一点没有埋怨，他一点没有埋怨，他没有埋怨神，他没有对神说，神啊，我满心活了要来救你的百姓，你为何让我遇到这种情形？没有，他是那样的降服，是那样的安静，在神主宰的环境底下，他替岳父放羊。所以好吧，请我们打开圣经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就是我们上次读过的经文，今天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至二十七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此你看见神人摩西，在他长大了之后，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按照当时来说，一般的埃及人他巴不得能够称为在王宫里面，不必说是法老女儿之子啊，即使是法老女儿的一个奴仆啊，那高兴得不得了啊。为何呢？因为能够进入王宫里面去服侍法老家族啊，就有机会啊，能够得着一些属地的祝福啊。然而神人摩西，他虽然生下来就给收养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有这样高的地位，这许多埃及人梦都想梦想到，却得不着。然而他却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肯称为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认识他是神所拣选的希伯来的民族，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所以他坚信信靠神。虽然当时他的民族在埃及人的眼中是奴仆，是最低微的，但是他宁愿称为希伯来人，宁愿称为是奴仆的一个民族，也不愿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试想一下，法老女儿之子是等于王子，以色列民族当时的地位，希伯来人的地位是奴仆中的奴仆，是埃及人的奴仆，是不可相比，在当时来说。但是照着属天的眼光来说，对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说，宁可称为希伯来人，也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为何？因为看见那个属天的人，以色列民族虽然当时在地上受困苦、受迫害、受奴役，但是他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如何评论他们？耶和华不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430年为奴之后，现在他们奴仆的身份给拯救出埃及了，同时得到自由了。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记载说他们呢出埃及之后，是耶和华的军队当夜离开埃及。一般为奴的百姓称为耶和华的军队，神实在是抬举他们啊，神实在是看得起他们，原来他们是一般为奴之家。然而在神的眼光看，不，他们是神所救赎的百姓，他们要成为神的军队，要与神配合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再次我们看见，从人的角度看一件事，和从神的角度看另一件事，看同样的一件事，是两回事。摩西就有属天的眼光，他不追求地上的荣华富贵，他不追求地上的成就，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保罗在希伯来书这里很清楚论到摩西为何离开埃及，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实在是不得了啊！ 是有属天的启示。你知道一个人在荣华富贵里面，若是要他结下，除非他有一个更荣耀的看见，除非他有一个更荣耀的看见，而这个看见是一定能够影响他的一生。就是圣经里说，摩西能够有这样的结下，因为他想要什么，他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市是神所定的所建的，他看见为基督受的名誉是比埃及的财宝更值。为何比埃及的财宝？因为他成为法老之子的女儿，他后来呢要承受王宫里面许许多多的无尽的财富，但是他情愿离开这个地方，还要的是为基督受的名誉受苦拯救人民。今天我们有这个看法，你看看昔日耶稣拣选那一班的门徒，每个人都是跌下脖子的。为何这一班门徒特别蒙主耶稣拣选？在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时代，犹太人的情绪也罗马人同样，虽然没有早期以色列人在埃及那样的苦难，但是也是相当的苦难。当时犹太人面对很大的恐慌，人头不少，所以举国上下一片恐慌，四处的都为了下一餐。所以当耶稣掰饼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众人都追着要，同时很多人寻找耶稣，都是为了吃饼的。然而，昔日那一班跟从耶稣的人，他们虽然同样是在极其穷困的环境里面长大，然而他们对于神却是极有信心。他们在那样穷困的环境里面长大，但是当他们一认识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时，他们是跌下脖子认的。他们不像其他人士，一见到耶稣，耶稣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总之都是要从骨头来学肉身的基础，而却不好。但是那一帮人不是，反而是撇下所有，跟他们，他们所要得到的属于自己。他们看为主所受的凌辱，比地上财宝更为宝贵。所以，你思想是不能够。他们的一生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付上代价，受了许多的苦难。然而，他们的一生却是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使徒保罗身上。保罗原来是大祭司手下的幕僚，最得力的，在他青年的时候已经加马列人下，甚至是大流血。然而，因为认识基督，他说：“我先前以为一个人。”如今基督就当着眼，不但如此，他是你仰望的，你都看到了。因为我以为你是基督的眼睛，基督在看到了，我一样。真正在奇迹中被看见的保罗，接下来的万事是否人生真正的主？为何看见许多的人也在国土也生好几接下来会是受苦的事情，这是什么？回过头来去讲，神用人生的事情结下王宫
基督徒亚瑟西姆因着基督徒信仰一年基督徒让这个人让这个人好转给人鼓励给人暖给人这个人是特别的这个孤立难的我们是否因为称为基督徒而怕死不应该以基督徒的称呼为荣耀就像彼得前书第四章所说若为称为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心慌因为神荣耀的名常住在我们我们反而要大胆承认主我们不肯称为俗世之子我们要称为神的儿女是基督徒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就像摩西宁可放弃法老女儿之子的这个属地的虚荣而情愿为了基督的缘故与神的百姓同受苦亲爱的今天我们写的是写的因为基督徒是一百年走小路是中心就走这样做再走不行因为将来更还有将来更荣耀的生活将来会会坚持会坚持会坚持将来永恒的基督神那个对人世的如果是神的人他是个显得埃及人公主的人发出的这个有一个基督神有一个法老对于王位后来的神为什么神得不到我神都会另一个选择而当这位主人兴起时也同样的神父神安于神父的当时他的主人会神父的主神会传出来但是神跟我神神父以色列不安于神父的时代最后法老和他的全军都淹没在后来若是当时人国若是选择去这个那埃及的这个王国里面的一部分有一天他也同样是埋没到他的人因为他最少不是做法老也是做法老军队里面的人因为他是这个法老的人但是他情愿接下来把能生他们的大大过来叫他们埃及亮起来生了生就
在此你会看见的是这个法老如何想对付摩西而反而摩西呢在这种权势底下蒙神保守经历神的得胜这是我们看见神的摩西的奉献这是我们看见神的摩西的价值观他的摆上他的爱主他为基督的缘故所摆上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是青年人无论是在职是年长的我们都需要有看见无论是弟兄是姊妹我们都需要有这个负担主啊有哪一方面是需要我撇下的啊我要专心爱你我要尽心尽心的爱我的主我要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我需要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看见那一个将来的赏赐远远超越今天属地一切的虚荣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常常在神面前都能够活住这样得胜的生活好我们现在再来思想第二方面神对摩西的显现 神是什么时候向他显现呢？神是什么时候才差派他呢？才使用他呢？请我们打开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第三章那里，就是论到神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个过程。我简单读给大家听。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第一节看到第八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请听我读出来。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外去，就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以蜜之地。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是论到耶和华神向神人摩西显现的经过。圣经记载，有一天神人摩西牧放他岳父的羊，就把那个羊群呢领到何烈山，然后忽然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呢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有一堆的荆棘，荆棘有很多刺啊，而荆棘给火烧着，火烧的荆棘，荆棘却不给烧毁，那这很稀奇啊。仔细一看，在荆棘的火焰中有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就听见耶和华神对他说，摩西，摩西。神呼叫他，神呼召他，就像昔日神呼召撒母耳那样，撒母耳，撒母耳啊，神总是呼叫呼召属他的人，神的显现就是呼召。而这个呼召呢，摩西听见了，就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为何呢？因为神是圣的，是至圣的，所以属神的东西都称为圣。举例子来说，神的话称为圣经，神的灵称为圣灵，神的爱子称为圣子，神称为圣父，神的殿称为圣殿，神的会幕称为圣所，神的子民称为圣民，神的众儿女称为圣徒，连与神就成圣。而现在神显现的地方就称为圣山，所以何烈山称为神的山，而在神显现之地称为圣地。因为是圣地，所以神叫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再次我先很简单解释一下，既是神显现的地方， 充满神的同在。这个时候脚上穿着鞋，就好像与神的这个神圣隔绝，所以要脱去一切与神神圣连结的一切阻碍。所以脚上的鞋脱掉了，就说明这一个人，神所拣选的这一个人，完全与圣地连结，与神连结。所以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是与神连结的意思，脱去一切拦阻我们与神圣连结的东西。所以今天蒙神呼召的人，总是要除去一切我们与主之间阻碍的一些事物，同时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是代表着一种尊敬，一种敬畏。所以每一次几乎神显现的地方呢，神都要求人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就像耶稣一样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打迦南美地的时候，当时耶和华的元帅，耶和华做他军队的元帅，向耶稣要显现的时候，同样要求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代表一种敬意，完全一种敬畏。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摩西所看见的异象，摩西蒙神拣选，第一个特点，一个蒙神拣选的人需要有属天的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看见一个荆棘，一堆的荆棘给大火烧着，这个火焰在那边一直烧，但是却没有烧毁。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圣经让我们看见，荆棘是预表神的百姓。我们知道荆棘呢是充满了刺，可以说在植物的当中，在花草的当中是最卑微的，是最没有用途、最卑微的。所以给火烧着，火是预表什么？火是预表患难。神的百姓在埃及地是为奴仆，在人的眼中像荆棘那样的卑微，并且火预表患难，受到患难之火在那边焚烧。所以以色列百姓400多年在埃及中，就像在大火炉里面，实在是昼夜受尽各种的苦楚。但是奇妙的是，却不给烧毁哦。按理来说，火不仅仅烧荆棘，就是连大树都要烧掉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经常听见美国某一个州有山火，澳洲某某山的地方有山火，一烧就是整片山都烧掉了，一烧烧了几个月啊！哪里火烧荆棘，荆棘却不给烧毁呢？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耶和华在其中，神的使者代表神在其中，所以火烧荆棘，荆棘却不给烧毁。在这一幅的图画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是荆棘，火预表患难，撒旦借着这个法老施加压力，叫以色列人受痛苦、受压迫。然而以色列人越逼迫，人越兴旺，越这个生养众多，越逼迫这个民族越蒙福、越兴旺。为何呢？为何残害不了呢？为何镇压不了呢？因为耶和华神在其中。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对摩西来说是相当一个影响，让他看见原来是有耶和华在荆棘的火焰中，所以荆棘蒙保守。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同样看见，在教会历史上，神的子民受了许多的冲击、逼迫，撒旦有时借着逼迫，有时借着世界的诱惑，有时借着罪恶的潮流，总是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准备来败坏神的教会。然而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事实告诉我们，神的众圣徒在世人的眼中来看好像是卑微的，是不配的，他们受尽许多患难的火、 在那边焚烧，但切不能烧毁。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徒越杀越多，在古罗马时代，当时很多基督徒一信耶稣就被杀了，但是基督徒越杀越多，越受逼迫，越多人信。因为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是胜过死亡和阴间权柄的主。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因为教会有基督在其中，有全能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教会里面，他是得胜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你今天正在难处里，正在患难中，正在艰难中，求主开启你的眼睛，叫你看见主与你同在。神许可患难的火临到神的儿女，无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烈火见真金，真金预表信心和属神的属性。经过患难，我们更被主熏陶，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成熟，我们的信心更经过试验来产生，那经过火试验照样要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显出是金金，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侍奉主的都应该有这个意向看见，就是一切患难、逼迫、艰难、诱惑，无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我们所要紧的是耶和华神的同在。当然我刚才所说每一个侍奉主的应该有的意向，不是指着我一定要看见一个外面奇怪的意向，不是，这个意向乃是指着我们从圣经神的话语的启示的光中认识神一个心意，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是一个深切深透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就像灵里的一个意象，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同有这个看见。然后我们再来思想，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呼召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亲爱弟兄姊妹，神为着他自己的需要，他不断呼召人来为着他。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忙碌自己的事情，我们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是神为着他的子民，神为着他的百姓，神为着他永远的旨意，他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呼召人来为着他的旨意。神这一次呼召摩西，不是为着帮助摩西，让摩西的生活富庶一点，让他的羊群加多几倍，让他生多几个儿女，让他全家大小大大蒙福，让他在米甸成为一个商人，不，不是这些。神这次呼召摩西是为着神的百姓，因为神要打发摩西回埃及，神要打发摩西回埃及直接见法老的面，要代替神去做这一件很繁重的工作，随时惹来杀身之祸的工作。因为别人不了解法老，摩西最了解法老的脾气，因为他是法老的孙子嘛，他怎么不知道法老原来就是要杀他。这个时候他又回埃及啊，那简直是自投罗网啊。所以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要差派他回埃及的时候，摩西啊一直在那边推，起初是推，但是他还是答应神的呼召，因为神让他看见异象，虽然有火焰烧的荆棘，荆棘却不可以烧毁，因为耶和华神在其中。神让他看见有神与他同在，虽然有法老的权势像烈火那样可怕，但是有神同在，他们却能够胜过烈火的猛士。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实看见今天神的需要。神呼召说摩西，摩西，摩西立刻回答我在这里。主耶稣曾经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要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 去收他的庄稼。昔日主耶稣走在海边，看见兄弟两人西门彼得和安德烈打鱼，就呼召他们来跟从我吧。他们就撇下所有跟从耶稣。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摩西在牧放他岳父的羊群，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呼召他，打发他下埃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广大的天国何尝，有一万灵魂还未得救，今天还有千千万万条灵魂还未得救，等待着我们拯救。主为着他名的缘故呼召你和我，呼召我们，请问你在哪里呢？是否答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向昔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请差遣我吧。我们是否有这一种的忠心？我们是否有这一种答应主的呼召？昔日神的摩西，他答应主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亲爱弟兄姊妹，神是在什么时候呼召他呢？我们是想什么时候是神使用呢？当摩西起初凭着自己血气之勇，一下子就打死一个埃及人的时候，神不拣选他。等到他自己认为我拙口笨舌，我完全不可能的，他甚至在米甸的旷野经过了20-30年，什么盼望都没有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不可能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所以摩西的一生前40年是我能，后面40年是我不能，在后面的40年是神能。你会看见他的一生就是先认识自己的不配，神借着环境对付他的血气方刚，对付他的骄傲自恃，对付他的靠自己，虽然有一股的火热的心要为着神，但是凭自己完全失败。就像昔日门徒们跟从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对付门徒们这种靠自己，就像彼得受对付之后经过五旬节圣灵的充满，大大给神使用那样。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借着神今天所量给我们的各种的环境，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让我们更多认识自己的不能，更深的认识神的完全的，叫我们凡事廉洁。摩西就在这个地方，蒙神显现，耶和华神的摩西，摩西，他是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3章后面有分清楚画面，第7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诸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来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请问，神百姓的苦难，神看见了；他们的哀声，神听见了。神是要来拯救他们，那么神怎样拯救他们？神的拯救是借着人，神的工作借着人。神要拣选摩西成为他的器皿，借着摩西完成神的旨意。亲爱弟兄姊妹，主的救恩完成了，今天遍地有无数世上的灵魂，有许多人在那边呼求，他们心灵破碎，无数未得救的灵魂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一样，人人都需要耶稣。主听见他们的哀声，主看见他们往着灭亡的道路去，主爱他们，因为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试问谁体贴主的心肠？谁顾到主的需要？主要拯救他们，这是主的心意，而主是借着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借着我们去拯救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啊！亲爱弟兄姊妹，求主的爱感动我们，叫我们肯为主撇下，因为要答应主的呼召，要像摩西那样要撇下原来一份虽然是卑微的工作， 又像可以糊口的稳定的一份工作，替岳父放羊吗？现在又要离乡背井了，要回到埃及，并且是一个吞吃人之地啊，要去见法老啊，那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摩西顺服了，在所不惜的摆上自己，结果以神配合，让神的子民能够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让神击打埃及。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看见，若是我们肯答应主的呼召，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乐意为着你的福音付上祷告代价，付上出去传扬的代价，寻找的代价，主就会使用。然而主的呼召和显现总是向谦卑的人，对一般认识自己的人，一个自以为是骄傲要靠自己的，是神所吐取。就像神的摩西，当他凭自己血气之勇要去救埃及人的时候，神不显现。神是什么时候显现呢？是在他认识自己一无所有完全不能的时候，就是神显现的时候。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能够成为一般谦卑的人。正像西门彼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他看见一个神迹，主说一句话，他就网起一网鱼，他立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正像他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不配的时候，主就对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就拣选他，主就呼召他，这个时候就是适合的时候。又像跟从耶稣的门徒们，当他们以为凭着血气之勇都可以的时候，主不使用他们，直到他们人人在失败中完全认识自己的时候，正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打发我们的时候，正是我们认识自己不配，完全降服在他大能膀臂之下。所以一个给神使用的人，需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需要学习等候的功课，需要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下次有时间我们专门近身的来分享这一点。那么回顾今天所讲的，我们看见神的摩西的撇下永恒的价值观，他所付出的代价，他所看见的异象，他如何得神启示，是在什么时候得神启示，又听见主的呼召，这一切但愿我们都能够存在心里，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叫我们今天也听见神的心意，也能够看见遍地的需要，遍地这个浩大的需要，以致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毫无保留的摆上自己，让主来完全得着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像神的摩西那样忠心的奉献，完全的撇下，完全的摆上。主啊，如此得着我们。主啊，叫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看为你受的苦难比地上的财宝更为宝贵，因为我们都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主啊，叫我们都有属天的看见异象，并且答应你的呼召，能够摆上自己的一份，能够蒙你差遣传福音给各处的人，求主的恩赐。